列的百姓向神祈求，他们早日能够把他们那个实心放下来，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爱以色列，我们就该这样为他们祷告。明日是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70年，但是在撒迦利亚书有这样一段预言，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在12章，撒迦利亚书12章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至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 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个是将来以色列要面临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早日悔改，和我们一同得着救恩。好，今天我要读正道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46章。对不起，是以赛亚书46章。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垛，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垛，自己倒被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相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偶像，他们又伏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 我的救恩必不延迟，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 Isaiah chapter 46. Baal bows down, Nebo stoops. Their idols were on the beast and on the cattle. Your carriages were heavily loaded, a burden to the weary beasts. They stooped, they bowed down together. They could not deliver the burden, but have themselves gone into captivity. Listen to me, O house of Jacob, and all the remnant of the house of Israel, who have been upheld by me from birth, who have been carried from the womb. Even to your old age I am he, and even to gray hairs I will carry you. I have made, and I will bear. Even I will carry, and I will deliver you. To whom will you liken me and make me equal? And compare me that we shall be alike? They lavish gold out of the back. They weigh silver on the scales. They hire a goldsmith, and he makes a god. They prostrate themselves. Yes, they worship. They bear it on the shoulder. They carry it and set it in its place, and it stands. From its place it shall not move. Though one cries out to it, yet it cannot answer, nor save him out of his trouble. Remember this, and show yourselves men. Recall your mind, all your transgressors. Remember the former things of old. For I am God, and there is no other. I am God, and there is none like me. Declaring the end from the beginning, and from ancient times things were not yet done, saying, My counsel shall stand, and I will do all my pleasure. Calling a bird of prey from the east, the man who executes my counsel from a far country. Indeed, I have spoken it. I will also bring it to pass. I have purposed it. I will also do it. Listen to me, you stubborn-hearted, who are far from righteousness. I bring my righteousness near. It shall not be far off. My salvation shall not linger, and I will place salvation in Zion for Israel, my glor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peace be upon you. 今天是很特别的节气哈，母亲节啊，所以祝这里的母亲，每一位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的 PPT 跑哪里去了？好，因为 PPT 里面有一个祝贺卡哈。谢谢。今天不知道做母亲的你们有怎么样的庆祝或者什么样的期待哈？母亲节的时候可能很多孝顺的孩子都会请母亲吃饭啦，有些特别的礼物哈。而我们很习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常常称神是父亲哈，天父。我们很少用母性的称呼来称神哈，我们从来没有称神为天母，对不对啊？但是呢，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神并没有性别之分。而圣经呢，有的时候会用母亲的心态来描述神，用母性的这种的心态来描述神人关系哈。其实圣经里面，神同时是一位严父，同时也是一位慈母。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以赛亚书第46章里面就描述神好像一位慈母一样对待以色列人哈。以赛亚书特别喜欢用亲子关系来描述神人关系啊，比如说以赛亚书第1章2到4节，我们就看到这里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唉，犯罪的国民，当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 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没有看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开头就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来描述神跟人的关系，一直 这种描述一直出现，一直到最后一章六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再一次看见还是这样的语言。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续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续他，如同战役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么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以赛亚书特别多时候描述神不是父亲，是母亲，像这一节经文这里一样，母亲怎么样安慰儿子，神说我也要照样的安慰以色列民哈。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也是同样的，有母亲爱孩子的这种语言来描述亲子关系跟神人关系。这里刚才念出来的经文，这里说雅各家以色列家四十六章三到四节，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知道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知道你们乏败我仍怀揣，我已照做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里不断用的语言，神怎样对待以色列民，就好像一位伟大的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就是从生他就宝宝他，怀抱他那这里宝宝跟怀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查了中文字典，因为我不太懂得怀揣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我查了原文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发现中文的怀揣跟希伯来文的怀揣其实意思有点差距，那所以呢我就不管中文是什么意思了你们要知道中文什么意思的话自己去查字典。其实我觉得这里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圣经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翻成怀揣宝宝其实在原文呢，宝宝呢的意思是 carry a load 就是抱在怀里的意思我找到这样的图像宝宝是这个宝宝就是认的是谁吗？ Princess Kat， 对了， Kate Middleton， 她第一胎的时候这个叫什么 Prince我要查一下不记得 Prince George， 对了 Prince George 他出生的时候抱着他这就是母亲抱着孩子的图像宝宝怀揣呢，怀揣是什么意思呢？怀揣在原文其实是 lift out， 举起来的意思另外这个Prince William 抱着他的儿子这个 lift out 怀揣所以我们看前后文的时候，宝宝跟怀揣其实这两个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它的差别也不是 太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字被用在一起来描述很幼小的孩子被父母宝宝在怀里的意思。所以我找到这个图片这里宝宝和怀揣就是这样子抱着或者 lift out 或者举起来我们看见这里用母亲照顾孩子的图像来描述神对待以色列民的心态，神对以色列民的爱。其实从第三到第四节我们看到一种渐进的这种模式就是好像我的 PPT 有点颠倒了这里渐进的模式就是第三节说你自从生下一直到你发白，神都宝宝怀揣你这里就是从有生命开始一直到头发白了老了，神都一样的把我们当作珍贵的孩子 baby 宝宝一样来对待我们其实如果你看原文的话更加神奇，我们中文翻成自从生下对不对，其实原文呢这里没有把原文的意思翻得太清楚原文是自从有怀胎 所以有一些英语版本就翻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是 since you were conceived， 自从有你这个胎儿，就是还没有生下来，在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已经在宝宝你，在怀揣你哈。自从怀胎，自从你还是只是一粒细胞，一粒小小到连肉眼都看不到的小细胞的时候，神早就已经看见你，而且神早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抱着你，怀揣着你，一直到今天哈。我不知道大家，你想从你怀胎那一刻起，只有一个细胞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你长成今天这个样子，你知道你今天有多少个细胞吗？你身上，你这个人到底有多少个细胞呢？我查了一下，平均一个成人身上有125万亿粒细胞。什么叫做125万亿？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125万亿，到底是怎么个数字啊？那我写下来给大家看，刚才其实被你们偷看到了，这里，你看后面有几个零，算一下，几个零？12个零，125万亿的细胞，从一个到125万亿的细胞的整个成长过程里面，神都像一个温柔体贴的母亲，无微不至的抱着我们，牵着我们。而且，当你这125万亿的细胞慢慢的减少，老的老，死的死的时候，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到我们年老乏白，神仍然把我们当成 baby， 抱着我们，牵着我们。你知道这个事实是多么的难以想象吗？从摇篮到坟墓，耶和华我们的神都要抱抱怀揣你。从摇篮到坟墓，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是怎么样的一位母亲的爱？我们华人其实很忌讳坟墓的哈，棺材这些字眼。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在带诗班的时候，在家教会带诗班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得天韵有一首歌叫做《爱我们的家》，记得那首歌吗？爱我们的家，每个人爱他，家就有棺材。对不对？但是当你唱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爱他，家就有棺材，变成棺材。然后因为唱歌的时候那个发音嘛，然后那个我记得诗班里面有一位老弟兄，其实是大家很尊敬的弟兄，是小学的一位校长哈，在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小学校长啊，当然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啊，对这些文字他也是很注重的啊。然后他就说，我们好不好把这两个字改掉，不要唱棺材，唱棺笼还是什么的啊。当然对一些很看重这些文字的人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他这种表达背后，其实表达了我们华人不是吗？对死亡的害怕啊，我们连棺材都不好讲啊。在这么好的歌里面，不要出现这两个字啊。死亡，我们最好少提啊。我们特别节日的时候、喜庆的时候，最好不要说死这个字哈。这是我们典型对死亡的害怕。但是今天，当我们真的认识圣经的这位神的时候，这位从摇篮都到坟墓都像母亲爱顾着孩子那样抱抱着我们的时候，其实死亡棺材已经失去它的威胁了，因为我们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离去。我们知道，就算到我们真的是生命结束的那一刻，神抱着我们度过这死亡的阴河。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哈，在圣经里面，特别这段经文里面，以赛亚书46章，我们看见神的爱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像母亲一样，而且远远超过母亲的爱。如果我们仔细想的时候，这里虽然用母亲爱孩子的语言，其实当我们仔细分析的时候，比世上任何一个母亲都还伟大。母亲带我们年幼的时候，做 baby 的时候，可以宝宝怀揣我们，好像刚才的 Prince William 跟那个他的妻子 宝宝他们幼小的孩子，但是我问大家，有谁年老发白的时候还有母亲宝宝怀揣你的？谁有吗？有没有这里五十岁以上的？你五十岁以上的，你有人这样子，你的母亲还能够宝宝怀揣你吗？啊，没有人敢举手哈，因为事实是没有嘛啊。母爱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一些幸运的人可能还有机会抱一下母亲啊，怀揣甚至提一下母亲。但是其他人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更不用说在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让我们的母亲来抱抱怀揣我们。我不知道你的母亲父亲最后一次抱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你几岁的时候啊？我还记得我爸爸最后一次抱我，就是真的整个人抱起来放在怀里的那种哈，就是我九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去上学，爸爸送我到学校的时候，那外面下着大雨，然后呢爸爸就一声不说的哈，这是中国男人的爱对不对，一声不说的就去拿起伞来，然后就把我从车上抱出来，抱在他怀里，然后就走到教室里去。因为我穿的是布鞋，我们在马来西亚都是布鞋，白色的所以他怕我那布鞋被雨水淋湿了，所以就这样子抱我抱到班上。零上九岁哎，哇，同学都在那里看啊，我觉得挺窝心，挺感动的哈。爸爸对我这么爱我，甚至鞋子脚弄湿了都不行，就这样子抱我，就好像这个我希望我这一次是放对了，怎么不动了？哎，帮我一下。啊，对，就好像这样子哈，九岁抱在爸爸的怀里是非常的甜蜜的。但是之后长大了，到今天，不管爸爸多么的爱我啊，多像当初那样的疼我，也再也没有力气这样子怀揣我了。而世上最伟大的父母也有离开孩子的时候，抱不动孩子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不会向孩子说再见。就好像以色列的故事啊，你们刚刚说的啊，神从来没有跟以色列说再见。世上最伟大的母亲的爱跟神的爱相比，其实差得远了，还是小巫见大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母爱的故事，对不对？中国很有名的母爱的故事就是孟母三迁啊，我们知道母亲为了孩子的前途不停地搬家。那英国啊，很有名的其中一个母爱的故事就讲到一位父亲，他在马戏团里面工作，所以一年没有回去几次家。有一次他回家的时候，马戏团里面有苹果啊，他就带了这个四个苹果回家啊。当年这个是早年哈，苹果呢不是我们像今天这样每天都可以吃得到的东西啊。当年在英国，苹果可能是一年吃一次的东西，所以当他那次回家带了四个苹果回家的时候，哇，他的三个孩子开心得不得了啊！他是给三个孩子一人一个，然后给妻子一个，然后三个孩子就赶快拿起一人一粒苹果拿起来吃了。然后呢，其母亲的苹果还放在桌子上面。三个孩子吃完苹果之后，看着母亲，看着那个还没有吃的苹果，母亲看到孩子说：“你们还想吃吗？”孩子说：“还想吃。”所以母亲就拿起那个苹果，就把它切成三份，然后给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很开心的又吃完了这些苹果。之后呢，他们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母亲不在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说：“好奇怪啊，苹果这么好吃，为什么妈妈不喜欢吃？”其实孩子们根本不明白母亲的心态，对不对？母亲当然也很喜欢吃，但是呢，更爱孩子，就觉得如果孩子喜欢的话，就给他们吃。这就是母爱的伟大，让我们想起 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比这更伟大。另外一个故事啊，主日学，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记得主日学老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一直留在我印象里，讲到母爱对比神的爱，就讲到在一个农场里有一次着火了，然后呢这个农夫在救火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发现到有一团黑烧焦的东西，当他一脚踢开的时候，里面有好多只小鸡跑了出来，安全无恙，没有被火烧。但是呢，他踢走的那一团黑的东西，后来发现原来是一只母鸡。在起火的时候，母鸡爱小鸡，把这些小鸡们都藏在他的怀抱里，结果呢，火烧了母鸡，但是孩子小鸡们安全无恙地走出来了。这就是母亲的爱啊，那连牲畜都懂得这样子爱他的孩子，更何况是神呢？所以呢，母亲的爱其实在描述神的爱，今天我们不断的思想，如果我们有好的母亲，我们要思想神也是像我们母亲这样子爱我们的，有一位作家，叫做 John Killing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Lost in Wonder, Love and Praise， 他这样子描述母爱，他说母亲的爱比钢铁还坚硬，比羽毛还柔软，比山丘上的青草地更有生命力，它能医治覆盖伤口，溶解灰心失望，帮助最弱小的孩子面对张力而不畏惧。我相信这种爱，就算是在最伟大的时刻，也不过是神爱的影子，一个阴暗的反射，让我们体尝神爱的伟大。他说的太对了，母亲的爱真的是又硬又柔，又有生命力，又能够接纳我们的软弱，帮助最小的孩子面对失败，面对张力不畏惧。而这种爱在最伟大的时刻，刚才我们前面所讲动物也好，人也好，最伟大的这种母爱的时刻，也不过是神爱的一个影子，只是一个阴暗的反射。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的被爱，那种无法描述的被爱的经历。所以呢，我们这里我们看见世界上每一年我们过母亲节的时候，神其实借着这个母亲节来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只是透过他赐给我们伟大的母亲，更让我们看到这背后真相。而世界上我觉得最美的一幅图案，就是当母亲把这种爱，无私的爱流露到孩子身上，用他温柔的触摸和喜乐的眼泪来祝福这个世界。但是人间再伟大的爱，如果跟神的爱相比，真的是只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你有一位很伟大的母亲或者父亲，你要知道神比你的母亲父亲更加的爱你，而且有过而无不及。而如果你的母亲并不太完美，从小伤害你，虐待你，给你带来很多的痛苦，甚至到今天你心里还是对母亲有一些埋怨和恨的话，我邀请你到圣经面前来，来认识圣经中这一位神，他的爱比世上最伟大的母爱还伟大。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你从小就在寻找你从小失去的那个母爱。所以以赛亚书49:15这么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直在描述神像母亲一样爱孩子，那我们必须问，这本书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写下来的？然后神为什么赐给以色列民这一本这么奇特的书？其实以赛亚书是真的很奇特很微妙。以赛亚书呢正好有66章， 很多人已经发现到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正如圣经六十六卷书，而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些的内容呢，有的时候跟圣经整本的内容非常的类似。比如说圣经分旧约跟新约，以赛亚书也可以分成两半。什么两半呢？前面一到三十九章就好像旧约有三十九卷书，一到三十九章呢，其实在是对被掳之前，以色列还没有亡国，被掳之前的以色列国所发出的警告，他们不断的悖逆神，神不断的派先知警告他们，提醒他们像母亲一样，在面对，要犯不断的悖逆他的孩子，不断的警告提醒。但是呢，另外一半，后面一半，四十到六十六章，是对被掳中以色列民已经被掳了，现在面对极重的惩罚的时候，在对被掳中的以色列人发出安慰和教导，这两个部分正好呢，义这个字在前半部多数时候是指道德宗教的责任，这是当然有的时候会有破例的情况，但是多数情况义在前面半段都是指人的道德宗教责任，而义到了后面半段除了一些例外之外，多数用来指人盼望从神那里得到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后半段以色列民失去了他们的国，他们怎么样失去他们的国的？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不断的悖逆神，不断的犯罪所以呢，当他们的国消灭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整个的宇宙观，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自我定义 发生很大的冲击。他们的被掳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不义，他们的不公不义，而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感受到他们被神离弃，被神丢弃。而这个时刻，当他们感受到被神丢弃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一份义，是一份礼物的义，不是靠他们的行为赚取的，是神来告诉他们，我要继续的拯救你，神要重新承认他们为他的子民，称他们为义。这是好像一个审判官赐给一个罪犯宣判他为义的一种礼物，宣判他无罪。所以你如果看以赛亚书前半部的话，等于是就是我们说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从亲子关系来描述以赛亚书的话，前半部就是在描述不孝子跟母亲的故事，后半部呢在描述什么？这位母亲不放弃自己的不孝子的故事，所以呢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看的以赛亚书四十六章正好是在后半部，对不对？后半部讲的就是这位母亲不放弃自己悖逆的孩子，而现在以色列人已经成为巴比伦的掳民，他们流亡在异乡。那被掳的经历呢，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制造了一些真空的情况，他们必须要重新认识自己，他们必须以色列民他们的荣耀就在于他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们是神创造的，神拣选的特殊的选民，而现在好像神丢弃了他们，他们整个人生没有盼望，他们整个价值存在的价值好像就不知道去哪里找了，所以重新他们必须解决的是他们整个生存的意义和盼望的问题。那以赛亚先知要帮助他们回答这些问题，什么问题呢？首先就是以色列是谁，第二以色列的神又是谁，第三耶和华神跟其他神又有什么分别，第四以色列民跟其他的人又有什么分别，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的时候，就是来思想以色列存在的意义，神子民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教会神子民的角度来思想，神子民存在的意义，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是谁，从以赛亚书四十六章这里我们发现到神的答案是什么？以色列是谁？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刚刚 读过的经文说神所宝宝，神所怀出来的，这里是什么意思？以色列是谁？这里神的答案是以色列是神的宝贝，是神的爱的孩子。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刚刚21岁了，另外一个12岁。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哈，但是呢，我在家里呢更喜欢称他们小名或者称呼他们。我的女儿，我从小称她达琳，英语哈，达琳就是亲爱的、心爱的意思。我的儿子呢，我从小叫他宝贝，所以我只要叫达琳宝贝，他们都知道我叫谁。他们名字也很有意思啊，都是圣经的名字啊。儿子 Jedidiah 是拿单先知给所罗门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的。但是这个听起来你要不断的解释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宁可每一次在称呼他们的时候，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谁。我要让他们知道他是我心爱的，其实也在告诉他们他们是神心爱的宝贝啊，大领亲爱的啊。你们很，我看见你们很爱以色列国哈，就多讲一点我的犹太一点点的犹太的背景吧。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读犹太研究系的，然后主修犹太研究，然后博士也是在犹太研究系毕业的。我的女儿从小是放在会堂这里的会堂的托儿所里面长大的，所以过犹太的节庆。所以呢，有的时候教儿育女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犹太人的方式哈。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的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犹太人为什么在这个诺贝尔奖里面得奖的人很多都是犹太人吗？其实跟他们的教育很有关系我不是要我孩子得诺贝尔奖，但是呢，我看见他们的教育背后很多是符合圣经的精神的。所以呢，对我儿子呢，我也是女儿跟儿子啊，我常常问这个问题：你是谁？当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别人说他还是干嘛的，有空没空，我都问他你是谁？因为犹太人的母亲就是这样子，常常他们问犹太孩子好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你是谁吗？我问我儿子：你知道你是谁吗？他知道我要的答案你要做什么？你知道吗？他知道他的答案是典型的Created by God, I'm the governor of this world 你知道这种犹太人不断的教小孩的时候 I'm the governor of this world, 这个世界的管理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一样了。他们不是不断的从世界里面来赚取东西，他们知道他们要管理这个世界，他们要为这个世界维持公义，他们要付出。所以这个孩子他不需要，我们华人很注重孩子做什么，做医生，你要长大要做医生，似乎他做医生就他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告诉孩子他是谁，他是怎么来的，他是神所创造的，他就有价值。神创造他做什么，就是要管理这个世界的，他的价值比医生还尊贵，比他的职业还尊贵。他不是靠做什么而得到身份的，他生下来就有尊贵的身份。我们要不停地这样子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的视野开阔，让他对这个世界愿意产生贡献，愿意付出服务这个社会，而不是不断地去从社会里面去不断地吸取东西哈，赚取很多社会上的一些的名声啊等等的东西。所以我问孩子你是谁，而我在称呼孩子的时候也不断地跟他提醒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太多时候我们要教他走正路，对不对？要教他这个不可以做，要骂他要责备他，我很怕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忘记了他被爱的身份。所以大林宝贝是在不断地提醒他们他们在神面前的身份。而我们的身份里面最重要的一点，不是我是医生或者我是博士或是牧师，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是耶和华所爱的，
我是蒙耶和华从小宝宝怀出来的，这个身份是最重要的。而先知在这里答案回答以色列是谁，就告诉他们以色列存在的意义，他们是神的宝贝。这里我们最少可以归纳出五个从字面来说的身份：神所宝宝的，神所怀揣的，神所造作的，就是神所创造的；第四，神所怀抱的；第五，神所拯救的。这五个提示加起来，总意就是他们是神的 baby， 神的宝贝。而最奇妙的是，当耶和华这样称呼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你说这个时刻，四十六章的时刻，他们是个乖孩子呢，还是个叛逆的孩子？叛逆的孩子。最神奇的就是，当我思想这一点的时候，当耶和华这样子称他们宝贝的时候，以色列并不是个乖孩子，是个坏孩子。一般上，当我在孩子调皮捣蛋的时候，我不再称他是宝贝大龄了，我是直接名跟姓刘可奇，你干什么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家庭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我从那里学来的，但是呢，反正我生气的时候就是连名跟姓一起叫、他听到就知道了哈。但是我们发现到神不是这个样子的，神怎么样对待他悖逆的孩子，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犯错的时候，神的爱没有停止，相反的，神继续的肯定他们的身份，你是我宝贝的，我宝宝，我怀出来的。以色列是非常不孝坏蛋叛逆的孩子，但是却同时又是非常蒙神所爱非常幸福的孩子。而以色列的神是谁？第二个问题，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就是以色列的母亲，他生他们，他养他们，他用一种世人可以见到的最伟大、最无私、最无条件的母爱来爱着这些悖逆他的孩子。在他们悖逆、顽梗、不听话的时候，他仍然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宝贝、自己的 baby、宝宝。怀揣他们，背着他们，牵引他们，拯救他们，他从来没有放弃他们过，从来没有离开他们过。你去那里找一位这样的母亲，你去那里找一位这样的神，弟兄姐妹们。第三，耶和华与其他神又有什么不同？那这一章的重点其实是在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提到巴比伦的各种的神明的名字，其实巴比伦当中有两个最主要的神明，最有力的神明就是在第一节出现比勒、然后这里呢，我们看见第一节说比勒，还有呢尼波，这是他们当中最有名最有力量的神。但是这里描述什么？比勒、尼波，在先知在这里预言，这个被掳掠的巴比伦国要倒台了。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掠了，是神的意思，是神的惩罚。而这个时刻，他们在寻找他们的身份的时候，神告诉他们，那掳掠你们的巴比伦要沦亡了。而十一节，我们看到十一节说什么？十一节说，我招鹭鸟、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这个东方的鸷鸟，其实在以赛亚书其他的地方不断的预言，就是波斯古列王，有的地方翻成塞鲁士 Cyrus、新的圣经译本的话就是波斯古列王。所以第一节那里就预言，当古列王来的时候，巴比伦人要匆匆忙忙地带着他们的神明逃亡、他们的神明这个、比勒尼波，他们要背在他们身上、背着这些神明逃亡。这里我们好像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就是这个我们背着菩萨逃亡，这个菩萨还要我们来保备、来扶持来保护等等的东西、 这里的描述很生动，描述巴比伦的神明救不了别人，还要别人，还要人和动物来救他，甚至成为了他们的重担，一起被掳去。这是很讽刺的一幅图像。所以第五到第七节这里就指出拜偶像的愚昧啊，自己掏腰包，这里描述啊，自己拿出金子银子来做偶像，然后呢称我自己手所做出来的东西为神。你说这是多愚昧啊，这个是我自己拿出来钱跟金子跟银子，我的手做的，我不是比这个偶像更伟大吗？但是我做出来我却去拜他啊，这里就描述拜偶像的这种的愚昧。这些偶像不会保抱人，不会怀揣人，特别是在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但是呢，以色列的神会啊，甚至在人背逆他的时候仍然的宝贝我们。嗯，小学的时候，我记得主日学老师那个时候提到偶像是什么东西哈。偶像一到十，偶像是什么？一口无言，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不动，五官不灵，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大面威风，久坐不动，实在无用。很容易记嘛哈，所以我一直都记得偶像就是这样子啊。我想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可能没有拜一个佛像在我们家里，但是我们心中可能都有一些的偶像。而这些偶像在我们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来保抱我们吗？弟兄姐妹们，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婚礼啊，其实是我的同事廖主任的女儿结婚哈。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在婚礼里面，我们都知道这是结婚是人生大事哈。我们都劝孩子啊，不可以随便嫁了哈，随便娶了啊，都要小心的选择，因为你的对象将影响你的未来啊，所以是人生大事，会扭转我们前面的命运哈，改变甚至改变人的一生。但是当我们说婚姻是人生大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比我们的婚姻更严重的影响我们的一生，就是我们选择拜什么东西做我们的神，我们选择依靠什么东西来生活。一个可以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的决定，你的神是谁，它不只影响你今生会怎么生活，它会影响你的来生。我有很多相信耶稣的朋友，我有一些拜佛的朋友，我有一些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甚至有朋友说我只信钱。我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我相信你心里总有一个依靠的对象，你心里总有一个追求的对象，一个崇拜的东西。那个东西可能不是一个所谓的偶像或者神明，但是是你心里追求的、崇拜的、依靠的，那就是你的神了。而这个神可能是宗教的神，也可能是钱，也可能就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健康，你不断的追求健康。我有个朋友，哇，读很多很多健康的东西，不断的追求健康，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你委身愿意一生服侍的对象啊，这个神到底是谁？你有想过吗？你的神，你真正心里敬拜的那个神，心里依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你信靠的神，请你问一问你自己，能够保抱你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能够保抱你度过人生的每一个转角吗？还是你真的需要一位保抱你的神，像耶和华神，他像一位母亲一样，在你不断的犯错的时候仍然选择原谅你，以不变的爱来爱你。就好像你们啊，非常的对以色列整个历史非常的熟悉哈。今年是以色列复国的70周年，而明天是正日，非常的棒。你知道以色列复国多少次了吗？以色列在被掳灭亡的时候，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时候，最少1948年最少是第三次了。 在圣经里面古列王，我们刚才说的神预言他们要回归，真的实现了。然后之后没有很复兴，但是呢到主前第二世纪马加比王国的时候，他们也暂时复国了一段的时间，很短暂，但是也复国了。第三次1948年，70年了。之前第二世纪的时候的复国也是差不多70年，然后又消灭了。我们不知道以色列国是不是还要被消灭，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算他第三次被消灭，神还是要让他复国，因为神从来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子民，从来没有放弃不断的宝宝怀出来。你要这样的一位神吗？还是一位需要你来背，成为你的重担，需要你不断的照顾，使你疲乏弯腰的神？圣经描述我们的神答应一生爱我们到底，我们好我们坏他陪我们走过，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他像母亲一样来帮助我们，饶恕我们，尝过我们的伤口，在每一个转角他在等待着我们，等待引导我们走向正路。更重要的，他要抱抱你，怀揣你，一直到你进入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啊，讲到两个义啊，这里12-13节，你们这些心中顽固远离公义的人要听从我。13节，我使我的公义临近，他已不远，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这里正好看见两种的义哈，第一种的义，12节的义，是人靠自己的行为想要达到的义。我们发现到人永远都达不到这个义，像以色列民，神对他们说，你们心里顽固远离公义，而人达不到这个义，而我们的神就在这个时刻审判我们吗？没有，神其实呢，他的惩罚是要我们回归，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义给我们，就是13节，我要使我的公义临近。而这第二个义呢，是一份礼物来的，不是靠我们行为追求做好事达到的，乃是神说，这是我的义，我把它当着礼物送给你，他已经不远了，你只要伸出手来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义，我愿意要你的义，你就能够得到。我有一个老师，他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就讲在这个比喻这个救恩啊，就好像看这个演唱会吧买票啊，我们发现到假设说今天在墨本一个很有名的歌星来开演唱会，比如说 Hugh Jackman 这些很有名的，可能他的演唱会很贵哈，1000块钱一张票，假设每一张票都是一样的价格的话，那我呢很穷，我只有100块钱，我没有办法买到1000块的票，我也没有办法进去享受这个演唱会。假设你非常的富有，你有900块钱，但是你比我富有9倍，但是你还是没有1000块钱，你还是买不到票进去享受这个演唱会。人的义就是这样子，我是个坏人，我作恶多端，我杀人放火，我的义只有100。你是一个慈善家，你捐了很多钱做慈善的工作，你很公益这个人，但是你的义最多也只有900，你达不到神的义那一千。我们最终的命运都是一样，我们都没有办法进去享受这个演唱会。而神这个时刻就像一位爱孩子的母亲，知道孩子非常的需要进去享受这个演唱会，所以呢他自己花钱买了1000块的票给我们。所以神知道我们渴慕这种义的生活，神知道我们需要他，他 自己来到世上，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付代价，为我们买了天堂的门票。天堂的门票是非常昂贵的，我们怎么样一生用一行都赚不到入门票，但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这个代价，然后现在他说，这是一份礼物，我给你，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来依靠神，来依靠耶稣，而这个礼物你要接受，就是你的。但是如果我们存骄傲的心依靠自己，我有足够的义，神一定会接纳我这个人，我们就会失去耶稣的这个救恩。你愿意吗？那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重新再来对神做出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超过我们理性可以解释的，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是你的话语却是如此的真实，你在告诉我们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告诉我们你的爱像一位母亲一样温柔忍耐，长久的扶持宝宝怀揣，不断的保护，不断的为我们安排，甚至超过世上最伟大的母亲，因为到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你还在宝宝怀揣我们，在我们做最恶最悖逆的事情，甚至连世上的母亲都不能忍受的时候，主，你却能够忍受而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火的路，要引我们到你面前。主，我们向你来赞美，向你来感恩，我们也向你来呼唤，我们向你来认罪。主啊，饶恕我们，饶恕我们把你想象的太小了，饶恕我们把你的爱想象的太吝啬了。主啊，我们愿意回到你的怀里。主啊，我们渴慕在你的怀里蒙你宝宝怀揣，我们渴慕你的义，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义放下。主啊，叫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属于你，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不管多努力的侍奉你，主啊，这些都是像贫穷的义，贫穷的礼物，真的不如耶稣所要给我们的在基督耶稣里丰盛的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是靠我们做什么来赚取你的爱，乃是因为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很深很深的蒙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不断地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地认识自己，也更多地认识你这一位神，让我们活在世上不再一样。我们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